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和真主党对立局势升温，美国呼吁遵循外交途径解决。拜登称停火协议能够在一个礼拜内达成，而哈双方都表示不乐观。台裔苏维斯获得任命美国劳工部长，涉嫌摄取导弹追踪技术，南加州华人工程师龚晨光被起诉。美国出口管制无法抵挡晶片进入俄罗斯，议员呼吁加强追踪能力。美国校园出现 AI 伪造同学裸照，教育官员打算祭出严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二，拜登政府呼吁各方能够聚焦于外交途径，以解决当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紧张局面。近日以色列警告，即使在加沙达成停火协议后，以色列仍然会追击什叶派基本教义的民兵组织真主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二告诉记者知，我们不愿意见到任何一方在北部使冲突升温。米勒指出，以色列政府已经公开表示，而且私下向我们保证，他们想要遵循外交途径，这个是我们会继续追求的目标，最终无需进行军事行动。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去年十月袭击以色列以来，以色列和伊朗撑腰的真主党就不断彼此交火，而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目前正在推动一项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真主党和盟军战士将自边界撤退12公里，以色列亦将会暂停攻击。针对拜登总统礼拜一声称，他认为以哈双方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实现停火，并在穆斯林斋戒月期间停止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与卡塔尔的调停人员礼拜二纷纷对加沙休战的进度保持谨慎态度。上个礼拜，以色列在巴黎与调停人员会谈时，同意接受停火40日的提议，这个将是打了5个月的以哈战争首次长时间休战，而哈马斯正在评估提案内容。双方这个礼拜都派出代表团到卡塔尔敲定细节。熟悉停火会谈内容的消息人士说，根据在巴黎协商的提案，哈马斯将释放部分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并增加对加沙走廊的人道援助，以及令以军撤出加沙人口沉默区。居中斡旋的卡塔尔强调，以哈双方目前尚未取得突破，但各方对于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仍抱持希望。礼拜二，国会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与退休金委员会以一票之差通过劳工部代理部长苏维斯出任劳工部长的任命案，为苏维斯扶正扫除障碍。去年2月底，拜登总统就提名苏维斯接替离职的劳工部长华尔希。苏维斯去年亦都曾经获得委员会以11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提名，但这项人事案在参议院院会被搁置长达10个月。拜登在今年1月又重新提名他出任劳工部长。现年55岁的苏维斯在2021年7月出任劳工部副部长之前是民权律师，曾经任加州劳工部发展厅厅长，精通中文和西班牙文。身为移民的第二代，苏维斯出生在威斯康星州，他的妈妈早年因买不起船票由中国搭货轮来到美国，爸爸就来自台湾。在他还小的时候，全家就搬迁到洛杉矶，因此南加州从那阵起就成为他的家乡。如果获得国会同意，苏维斯亦将成为拜登政府首位亚裔，亦是首位华裔的内阁首长。礼拜二，一名南加州华人龚晨光被联邦助理检察官办公室正式提交一份起诉书，指控他摄取了为美国政府开发的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商业机密技术。 早在2月，龚晨光已经在加州北区圣豪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一位代称朱女士当日在法庭上为龚晨光做担保，她因此被以25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释放，但需要接受位置监控和宵禁。原本礼拜二上午在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有一场取保候审后的初步听证会，但助理检察官办公室在听证会前就提交了正式起诉，使这一宗刑事案件直接被推进到下一个程序。司法部说，司法部将严厉打击任何想摄取美国企业专有信息的人，而盗窃商业机密的罪名，法定最高可判处10年联邦监禁。礼拜二，联邦参院布鲁门塔在一场听证会中呼吁本土半导体公司应该拿出更多作为，以避免晶片非法落入俄罗斯军队使用的设备中。根据设在英国的调查组织冲突军备研究所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克兰战场上找到的很多俄罗斯装备，无论是无人机、无线电还是导弹和装甲车，都能够找出源于美国的晶片及技术。报告指出，即使美国设有出口管制，例如超微、英特尔、德州仪器和阿德诺半导体等美国半导体公司的产品仍进入俄国装备或流入俄国。作为参院上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布鲁门塔在听证会上向这四家公司警告，表示这些公司有追溯和追踪这些零件的能力，呼吁这些企业拿出更多作为。根据洛杉矶多家媒体礼拜二报道指出，当地的比佛利山联合学区官员目前正在调查一宗科技霸凌事件。有学生在网络上散布 AI 合成的伪造相片，将同学的形象和相片利用 AI 技术设置成裸体伪照。上个礼拜，学校的主管和家长发现网络上流传着该校学生的这些不雅伪造图片。校方人员和心理辅导员这个礼拜开始到每一间课室和学生谈话，以了解学生的心情，也说明事情的严重性，但目前仍未清楚有多少学生参与制作。散布这些伪造影像，比佛利维斯塔中学约有750名6年级到8年级学生，目前教育官员建议学生家长和小孩子谈论这些危险行为，亦鼓励小孩子和朋友讨论这件事，强调这样的恶意捏造影像会造成令人不安和不恰当的后果。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20国集团财长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和区域冲突。美韩下个礼拜军演，聚焦阻止北韩使用核武。美国要求英才公司提供向中国客户出货的信息。德州野火肆虐，州长发布灾难声明。香港民主党派公开反23条立法，被数十名警察包围。中共扩大保守国家秘密法，加剧外企在华经营风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0国集团 G20 财政部长会议28号在巴西举行。根据路透社27号见到的公布草案，20财政部长预计在财长会议上表达全球经济持续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很多地区的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乌克兰战争成为这场会议的焦点。7大工业国集团预计将在场边会面，讨论巩固西方对抗俄罗斯的支持，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所谓的紧急提案，将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用于增加基辅的援助。去年12月接替印度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的巴西，希望利用两日会议施压，推动对抗贫穷，减轻低收入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并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更多的发言权。主办方话俾法新社耶伦 法国财长勒默尔、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和其他高层经济政策制定者之将齐聚圣保罗进行为期两日的会议。不过英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财长将会缺席。南韩官员今日表示，南韩和美国下个礼拜将展开年度的春季军事演习自由护盾。军演将在3月4号到14号举行，时机正值北韩持续测试飞弹与其他武器系统并发展核武之际，这个将是由平壤在去年11月废除2018年的一项韩朝军事协定以来美韩首次进行军演。美国和南韩军方官员在记者会上说，这项演习将严格且现实，而且是以反映最近的冲突教训情景为基础，演习主要目的是消除北韩的核威胁。南韩合谋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说，南韩和美国正共同发展一套针对北韩核子与导弹威胁的反制行动概念，将应用在压制和防止北韩可能使用核武。他说核攻击的演练将被纳入夏季演习中。美国政府要求应用材料公司提供向中国客户出货的信息，消息传出后，应材盘后股价下跌约2%。应用材料公司27号表示，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麻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等多个机构在二月向该公司发出了多份传票。此前，美国商务部和其他机构在2022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当时拜登政府开始升级了制裁行动，希望阻止先进晶片流入中国。去年11月，路透社报道指出，应用材料公司因为反对中芯国际的出口管制，正接受美国司法部调查。不过即使受到制裁，考虑到中国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加上当地企业赶在制裁措施升级之前积极囤积库存，目前包括应用材料在内等半导体设备商来自中国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重要多。德州出现四宗严重野火，总燃烧面积达到291,000英亩。州长阿伯特已经针对6个郡发布灾难声明，并警告恐怕会有更多郡受到波及。据 CNN 报道，德州目前最严重的野火是由哈钦森郡烧起的烟屋溪大火，燃烧面积25,000英亩。接下来是格雷郡的葡萄藤溪野火，燃烧面积30,000英亩。此外还有穆尔郡的温蒂迪斯野火，以及阿姆斯特朗郡的朱利叶艾口火灾。其中烟屋溪大火已经成为德州史上第五大野火，燃烧面积比去年所有火灾的总和还要多。这四场野火已经有部分蔓延到其他郡。汉普希尔郡当局呼吁民众避难，罗伯茨郡、哈钦森郡、里普斯科姆郡、摩尔郡都对有风险的地区发布疏散令。更严重的是，有火势已经跨州，影响到俄克拉荷马州。罗杰米斯郡和艾利斯郡已经下达疏散令，避免居民被风势带来的大火围困。香港为期29日的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在2月28号已经结束。香港两大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和社民联相继向港府提交意见书，对香港政府推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提出反对意见。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同两位副主席周家发、余伟斌27号一同前往香港政府总部外公开表达抗议，当众宣读了该党派对23条立法向港府提交的意见书。这个是自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强制性实施以来，香港民主人士罕见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三人受到几十名警察的包围，以及大批便衣警察跟随并全程录影。 在社民联公开抗议之前，民主党已经在26号以电邮方式向港府提交了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意见书。事后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对媒体说，政府在考虑相关立法的同时，必须充分保障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所确立的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中共2月27号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将之前不属于该法覆盖范围的敏感信息纳入其中。修订后的法律很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中国钳制信息的担忧。据《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的执行主任 Thomas Kellogg 说，掌握任何非公开信息的风险都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官员在针对外国企业骚扰记者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无所顾忌。这部修订后的法律为这种行事方式提供了又一个工具。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收紧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根据美国公司的描述，他们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信心有所恶化。理由包括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法律环境日趋恶劣。中国已经对尽职调查机构进行整顿，对外国公司发起突击检查和法律审查，并拘留了一些外国高管，在某些情况下还阻止他们离开中国。这个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在华经营风险的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